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这个周六的晚上与各位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过得好吗？在2020年的上半年，我们常常用光怪陆离或者是一个奇幻世界来形容这个不平常的一年。还好我们慢慢的已经开始踏入到了下半年当中。我在前两天跟朋友在做下一年的规划的时候，我们在说，哎，怎么感觉好像上半年除了过了一个春节，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做。事实真的是这样的。我在和别人分享关于恐惧、焦虑、不安这些词的时候，他们说我们都有同感。就好像我在之前的节目里边也提到过，这些恐惧不仅仅是来自于外部，更多上的是来自于内心。我问一个朋友，我说如果把时间倒回到2020的一月份，那会儿没有疫情，那会儿好像一切还是天下太平的时候，你最想做什么？他跟我说，我想好好爱一个人。我说爱一个人为什么是在那个节点呢？他说是因为在2020年年初，他没有想过之后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他说那时候如果真心的和一个另一半在一起，他是不是就能够不是一个人去面对这些好像生活中看起来很棘手的或者是外部环境很难以改变的东西。我想了想，觉得说好像还是真的这样。我点了点头说好像我同意你的看法。然后最近呢，我又问他这个问题，我说如果当时在2020年的一月份给你一个很心仪的另一半，你会和他在一起吗？他好像有点沉思，慢慢的跟我说可能不会吧，有时候我觉得一个人也挺好的。你在生活当中有听过多少次别人跟你提起过一个人也挺好的？你听过这个话的时候，当时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是真的一个人很好吗？还是说我们故作坚强告诉别人我们自己不怕别人，到底是不是在我的世界当中进进出出，我们自己一个人依然可以内心强大的去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最近看到了一篇研究，想要和大家来分享。因为在这篇文章当中，我突然间发现好像我们之前感受到的或者是我们内心当中所期盼的或者是所遗失的，就是我们对于爱的理解吧。这个就是刚刚我提到的，我们一个人过得很好，可能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爱呢？其实我们慢慢的进入到了一个羞于谈爱的时代，可能是谈了爱这个字就会受到各方的鄙夷，他们会说，哎，是手机不好玩还是酒不好喝，你为什么要谈恋爱？以前我们常常说着520想要脱单，我们光棍节想要脱单，而如今呢，人们对于爱的感受和需求好像越来越淡了。有些人甚至觉得说我不需要爱，我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想到我的好伙伴，那么我为什么需要另一半？我为什么要谈恋爱？还有人不再相信爱情，他说我这一辈子一定不会结婚。我问他为什么，他只淡淡说一句，没有为什么呀，因为反正结了婚还是会离的。所以说更多人把他们的生活从这种以前感情当中的大起大落慢慢的恢复到了一个人的平静。就好像是现在我也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运动、读书、朋友聚会，而且有些朋友还喜欢养猫养狗，有了宠物的陪伴之后，他们就发现更不需要另一半了。所以今天思墨还是想和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爱这个话题。 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爱？真正的爱是什么样子的呢？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和生活和改变呢？第一个，如果我们在讨论什么是爱之前，我们先要明白的是，真正的爱究竟是什么？爱其实从一些文献当中官方的分析来说，第一个就是要主动的去考虑对方的利益，爱就是一个去自我中心化的过程。当爱发生的时候，我们开始主动的考虑对方的感受和利益，我们把对方的利益看成是一种自我利益的延展。更多上的，我们可以理解为从我变成了我们。当我们把两个人的利益看作一个整体的时候，甚至当双方的利益可能会发生冲突的时候，只能满足其一时，真正的爱会让我们有能力把对方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爱真的是挺了不起的。比如说，我们愿意暂时搁置，或者是部分的去妥协自我的需求。但这当然不意味着是自我个性的丧失，或者是自我牺牲，它只能说是在权衡和实践的过程当中，从我们这个个体，从我这个个体变成了我们这个更为紧密的整体。第二点就是关心、责任、尊重和了解，真正的爱是这四者的交融。在真正的爱当中，我们会关心对方的生长，我们会关心对方是否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努力需要我们的陪伴？比如说，爱和努力就是永远密不可分的。你为你爱的东西努力，同样，你为你所爱的东西而努力。所以很多人说，爱从不是嘴上说说，你要是看他做了什么。因为持续的关心就是体现了责任感。真正意义来说，这种责任还应该是完全自愿的行为。当如果责任失去了尊重之后，就可能会变为占有。所以说，过度拥有责任感的人会经常觉得说自己需要为对方的生命负责，从而就走向了一个控制对方的极端。其实，唯有尊重，唯有顺应对方自身的规律和意愿，才能避免这种自我满足的隔离。所以，当我们学会尊重的时候，就必须要了解对方有本质性的、充足的了解。千万要记得，我们如果总是用自己认为对对方好的形式去关爱对方，那未必是一种正确的方式，而是一定要记住这四个字：关心、责任、尊重，还有了解。还有他们说到，爱到底是给予呢，还是索求？我觉得爱应该算得上是主动给予的能力。比如说，朋友也会和我抱怨，我对他怎么这么好，但是他怎么还这样对我？其实这种付出不是给予，背后其实就是这种个人付出感的满足和对对方回馈的需求。真正的需求就不是索取，也不是痛苦，更不是牺牲，而是由内向外的表达。给予会让我们认为是人的潜力当中最高的表现。人在给予的过程当中，就会感受到自己的强大、富有。它比接受更让人快乐，因为给予不是丧失，也不是舍弃，恰恰是自我价值的体现。一个人在分享作为独立个体生命的时候，其实也在充盈着对方，唤起另一个人的生命力。第四点就是，爱其实是创造的能力。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常常感情会变淡，但是真正的爱是具有创造力的。赋予着浪漫生活当中延展性和流动性。当处在一段感情当中的双方，通过个体互相的给予，然后两个人就会不断的革新，不断的成长。当然，在两个变化生命的过程当中，还会激发出灵感，创造出新的事物，并且因为这份创造力，开启对世界有新的认知和体验。那如果刚刚我提到这四点，你可能会了解。原来爱包含了这么多，那这么多当中，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些感情，或者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些爱，到底真的是爱吗？其实我觉得，关于爱这个字，我们有很多的迷思。比如说，第一个迷思，关于这第一个迷思，好像用一首歌可以来形容， 就是使心动啊，使心动的感觉。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对一个人突然间会有好感，而这种好感会无限的蔓延，无限的发现，好像我的生命当中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人。你面对他的时候，你会脸红心跳，你会手掌出汗，你认为那就是爱情，其实只不过是激素带来的反应。在 Daniel Amen 的博士的一篇论文当中说过，浪漫和迷恋都不是真正的感情，那只是一种动机，是大脑奖励系统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事儿真让我上头，其实只不过是在某一个场景下，人物、气氛、声音等等各个综合因素集在一起，就激发了大脑的肾上腺素的多巴胺。当这种激素分泌的时候，你就会感到自己就在爱对方。实际上，你只是从对方的身上索取了那一点点激素给你带来的快感。还有第二个迷思，就是我们是一见钟情，我们是命中注定。当你看到一眼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你被他击中了，你觉得他就是那生活中的另一半，他比那个心动还更高一级。但实际上，你可能只是陷入了一种理想化的投射，进入了一种短暂痴迷的状态。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一见钟情可以发生很多次，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也不包含亲密、承诺，还有一些关于爱的特质。所以说，如果你对一个人是突然间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那么我想说，它可能是一种浪漫爱情理想化的产物。这是一种短暂的吸引力，可能缺乏真正的了解，随着接触的加深，幻想就会破灭，那么这种关系也就难以维持。还有第三种迷思，就是我想要完全的占有他。强烈的占有欲往往就是来自于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在自卑的人身上更为可见，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够好而害怕被抛弃，于是他们通过将被爱的人视为财产来弥补对被遗弃的恐惧。比如说吃醋、嫉妒都是占有欲的体现，而且在这种情景下还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段，就像是之前网上常常说到的，就是 PUA。 PUA 是什么呀？只不过就是用一种方式让你陷入到一种怪圈当中，认为你就是属于他的一个人。但是我们都知道，占有欲永远都不是爱，因为他操控着另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但是完全没有尊重对方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意志和尊严，然后就走入了一种支配和控制的误区。第四个迷思，就是我们相互依赖，我们彼此共生。其实我觉得我曾经认为的爱就是相互依赖和彼此共生，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如果两个人完全的离不开彼此，每时每刻想要待在一起的时候，认为对方就是全世界，其实我认为这种关系真正的夹杂着一种索取和权利。什么意思呢？就是相互依赖的双方都在回避一种虚弱的或者是无法自处的孤独，他们渴望从另一个人身上去弥补自己所缺失的东西，他们都在照顾和为对方付出。这种感觉看起来像爱，实际上就是在建立一种自己的自信和认同。所以说，原来发现这种共生式的关系，对方都不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都是想从对方去寻找自己身体当中缺失的那一份感受。所以说，这种爱本身是不健全的、无力的，他们也不太可能唤起一种新的生命力，或者是价值，有一些新的创造和价值。那么提了这么多，你一定会问，思墨，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爱呀？你刚刚说了，心动也不是爱，什么都不是爱，这一切都不是爱，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原来这种我们口头上说我们不需要爱的说辞，其实就是一种带有着逃避的倾向。我有时候也会说，一个人挺好的，一个人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一个人可以不需要去跟另一个人报备，也不需要去满足另一个人的需求。可是我们知道，孤独、疏离都可能是人生而为人的一种宿命，但爱确实是唯一的救赎。孤寂产生了恐惧， 而人类最需要的克服就是这种恐惧感。孤独其实也不会自己的消散，它会在一种隔绝的状态下让我们进入一种看似平稳的状态，却也会因为找不到与这个世界的连接变得越来越空洞。所以说，我说爱就是有效的自我觉察和人格成长的契机，爱让我们去学会洞察自己，爱让我们慢慢的知道如何能够在这些亲密关系中去释放自我，爱还能激发我们的潜力和品质，让我们主动去创造我们自己的意义。怎么说呢？我想说 Love is heart. Love is art. 爱就是从心出发，爱就是一门艺术。它不仅能把个体、社会和自然连接起来，还能够激发出每个人身上最美好的品质，创造出一段属于对方独立的关系。当一个人没有拥有成熟的爱情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就会担心、害怕、没有安全感。而真正成熟的爱，就是在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和个性的条件下，在享受这种过程。他们发现，在爱的过程里，克服了这种依赖性和一些妄想，他们从不要去剥夺他人的愿望，而慢慢的，你会发现，爱给你的是无尽的勇气、自信，还有对生命的美好憧憬。所以在和大家分享的最后，就特别希望和大家说，永远永远都不要失去这种爱的能力。如果有一天世界告诉我们说一切都不存在，一切都是一场虚幻的时候，我们依然知道自己心中还保有这份爱。它可能好像是那种微微的萤火，但是却让我们在很多很多的黑暗当中去前行，去照亮我们接下来的路。如果说再问我那个问题，2020年的开端，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更加了解爱是什么，爱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而且我们应该如何的更好的去爱别人。如果在这些过程当中，你依然觉得我还是很迷茫，我还是依然不被人所爱，我还是依然渴求着爱，我依然希望有人能够像我爱他一样的爱我，我觉得有了这种反思，反而是你进步的一个开端。你会知道你永远不是自己一个人，我们就可能像是在黑暗中去寻找另一个小光亮一样，我们可以先把自己点亮，让自己先充满爱，然后我们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告诉自己，有一个人同样在等着我的光亮，而这份光亮会照耀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接下来前行的路当中变得无比的扎实美好，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让更多的感情在看上去不太平的岁月当中给我们最深、最好、最安稳的感动。好了，这就是思墨这一次心灵港湾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不知道各位在这个不算太过于寒冷的6月的一夜，是否感受到爱这个字给你带来的一丝丝温暖呢？所以说，从明天起床，告诉自己好好的去爱一个人，好好的用心爱自己，在世界不那么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更要加倍的加倍的对自己好。所以思墨希望每一个人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爱，而且你可以找到那个对你独一无二的爱。我们下期再见，祝今天各位晚安好梦。